啊，今天我盼望从很快的把第七、第八章就讲完，就结束了这个雅各书。那下礼拜我们就会来看这个加拉太书新约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这个雅各书的完结篇。当我们从第七、第八章今天在查考的时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属灵教训你要我们学习的，就你指引我们，使我们从当中我们能够得着帮助，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雅各书里面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让我们不单在谈恋爱的弟兄姐妹当中他们好好去建立这个圣洁观，也在所建立的婚姻的里面有你的赐福，更看见你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你所赐福的婚姻就是这样的一夫一妻制，也是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去建立一个敬虔的后代。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时间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我们会看的是讲到身体的颂歌第七章的第一到十节，就讲到这一个所罗门对这样的一个苏拉密女孩子的身体的赞美，又跟我们前面的第一二章的时候所讲的差不多，又很相似的一个地方相似的地方。那这边就七章一开始第二第三节就讲到，又是从脚讲到头，那讲到他的这一节，那他里面带有许多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看。他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多么美丽，你大腿的曲线美如珠宝，是脚上手你的杰作。你的肚脐如盐丸，有不缺乏调和的酒。你的肚腹像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像一对小鹿，像双生的母羚羊。当我们在读三节的时候，你从属灵的里面又看见有许多可以让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你的脚，那圣经里面常讲到脚，上帝很称赞的脚是什么他说报佳音传喜讯的，他们的脚中是什么？何等的佳美！那上帝在这样的里面看见这种很美的一种脚中。那么大腿呢？大腿我们会想到什么？雅各跟天使摔跤，在比路伊勒的地方有吗？那他摔跤的时候呢，在人身体上最强大有力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他的大腿那雅各一生就是以为靠自己靠自己，所以当摔跤的时候呢，上帝他虽然他打胜，但是他以为靠着自己的能力，但是在他最有能力的一个地方大腿窝呢，天使就在那里把他捏了一把。圣经接下来是说什么？他就什么瘸腿了，看见吗？你最有力的地方把你捏一下，让你整个人谦卑下来，然后最后上帝把他改了名字，你不再叫雅各，你要叫什么？以色列叫以色列，就是王太子的意思。所以这个大腿窝是我们人体当中我们身最有力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大腿那讲到你的肚脐肚脐里面就形容说一个肚腹，我们的一个肚腹的地方。那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信我的人从他肚子当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连续还水的江河，然后不缺乏调和的酒。通常酒在这里就会形容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圣灵那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信主的里面呢，从我们里面就要流入这种圣灵所结出的这种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让你的肚腹肚腹像一堆麦子，麦子就是那一种神的话语的意思的这样的一种的解释。你的两乳像一对小夫，所以这个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也有形容到他的两个两乳。那从这两乳的里面，那我们就看说，因为他说讲到很均衡，长得很健美。那圣经里面从属灵角度说，信心与行为我们要什么相称？信心学谁要相称？所以马丁路德就很反对说，为什么在雅各书 James 这本书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新约里面？因为雅各所讲的是什么？若你有信心，但是你要有行为。他是以为说，马丁路德是说，其实雅各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以行为得救，但其实不是。那雅各所要带出来的是说，罗马书讲的因信的称义，但是雅各所要讲的是什么？你有信心，但是你要用行为把它什么彰显出来。所以这边的两乳就形容说，一个信心跟一个行为两个要什么平衡平等平衡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事。从属灵的角度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解释。然后说他的颈项像象牙塔， 你的眼相虚实本尘、哦、他就讲到这个东西。那么他的鼻子好像黎巴嫩的高塔，居高临下。那你的头，那如果你这样看一下刚才一二三节这样的解释，你可以解释从这边第四第五节嘛，那么你的景象如象仪塔，你可以看见有什么东西，有谁要尝试？对，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从属灵的角度里面去解经，灵异解经的里面，你会看见什么景象？像象牙塔，先不要想到象牙塔，想到象牙的那个壁纸的那一个什么，人常会拿来做什么？敲铜，还有吗？然后拿来雕刻，有看见吗？你走 shopping center 的时候，看到很多象牙雕刻出来的那种塔啊，什么很漂亮的。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你的景象好像雕塑过的，很美的哦，这是一种。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上帝雕塑我们这个人哦，把我们雕塑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他说你的脸像虚实本尘，虚实本在哪里？在这边。他说你的眼目，那眼目通常都是在讲什么？我们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眼目要观看这一切，但是不是定睛在这些，因为这边都是当时的迦南地的地方，我们不是定睛在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定睛眼睛在什么、哦、在这样的一个、更高的、哦、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那壁纸呢？壁纸我们通常的功用是做什么？绣，对不对？要我们要绣这方面、哦、他说好像黎巴嫩的什么高塔，就是讲那两个一个高、哦、那我们有一种敏感度，就是让我们有这种敏感度。还有你的头，那头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哦、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哦、yeah, 他说这边好像加密山，头上的秀发是紫黑色，紫黑色就有一点 purple color, 如果你们姐妹有去染发的，有人就会染到好像一种 棕色紫色。那通常紫色棕紫色呢、哦、这个紫黑色都是代表君王哦、紫色的袍等等，这些紫色都是讲的君王，就是有这种的能力。所以君王的心境给这些法界呢给他吸住了，他讲到嘛。所以当他称赞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就被他的这个身体从脚到头里面呢给这种的美，这种的气质而被吸引住、哦、被吸引住。他说亲爱的使人喜悦的，他说所以你的身量像一棵棕树，你的两乳如树上累累的果子。所以信心与行为能够让我们结出一个什么树上累累的果子，就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加拉太书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哦、呀，这边就这样的一个形容、哦、虽然说我要爬上这棵棕树，我要抓住它的果子、哦、那么在、一些的、解经家在解这边的时候就解得很特别入骨哦，然后就讲到，那有的人形容他们这时候是在啊性爱，但是是吧？但是真正如果从解经角度里面，没有，那么他们没有。那如果这个是讲到他们婚姻之前，所以那个男的只是这样的一种的形容，这样的一种形容，但是他们没有那一种的行动。哦，啊，他说你的口像美酒，苏拉密说直流入我良人的口里，所以他们彼此有这样的一种的称赞。他说我恕我的良人，他也慕念我、哦、有这样的一种呀。所以第七章里面是所罗门赞美苏拉密的说法，所以从他的脚大腿肚脐腰部两乳颈到鼻子头发都在形容他、哦、在形容他、哦、所以他十分欣赏他从头到脚、哦、所以他身体的举止好像棕树修长而很高贵。所以这个女子啊，是很好看的一个，虽然他说他长得黑、哦、但是黑里面有却那一种的美哦、那十一节他就说我的良人来吧，让我们往田间去，让我们在风仙花中过夜吧，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那这种是他的一种想象，他的那一种的期待，但是他们有这样吗？没有、哦、没有。他说我在那里要把我的爱给你、哦、那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解经。那风家正在散发香气，在我们的门旁有各样佳美的果子，新的旧的都有，我的良人啊，这些都是我为你所保存的。所以他为他保存的留下来最好的东西，要把最好的东西给赋予他的那个很重要的爱人。那风家是什么呢？当时风家就是一种催情果，那记得吗？那么雅各的时候就在拉班的家就服侍了多少年？七年加七年，对不对啊？七年加七年。那么呢，他喜欢的是谁？拉结。但是先嫁给他的是谁？利亚。 后来利亚这两姐妹为了争风吃醋要争这个男人，哦，他们就采了那个风家，就圣经没有讲到这个风家，用风家来交换。所以风家当时是一种的催情果，催情果在当时的古代的时候有这一种，那么就从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说，女孩子接下来她说很主动，她为什么主动邀请她去园中，她主动的说她要把这些封家果啊给她什么东西，就是说她要把自己完全的来献上，完全来给她。所以一般上我们看男孩子比较主动，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女方也可以采取主动，我们不一定需要一直都是男孩子去主动的，那现在有些女孩子都会主动。所以呢，她邀请她去一个郊外的地方，描述春天时的花朵的开放，给他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环境，也很重视气氛，他早有准备，就是有星辰佳美的果子，就是说爱情的经验也有新也有旧，所以最后他说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他要把一切最好的来献上给他。但是在这里并没有表示说他们有发生任何的性关系，没有，只是说他把他带到一个郊外的地方，也在苦时的地方，郊外的地方他们都要很保守。因为接下来你就看第八章的时候，他就会很清楚的来跟我们交代的很清楚。那第八章开始他说，但愿你像我的兄弟呢，像赐我母亲奶的像，这样我在外面遇见你呢，就可以吻你，不会被人藐视。所以你用八章第一节跟第七章解释的时候，哇，他把他带到郊外，他们在那里发生关系的没有，因为八章第一节就跟我们解释，除了什么东西，他的兄弟，他的兄弟之外呢，在外面遇见他，包括什么丈夫呢，他们都不可以随便在外面接吻，在当时的古代的时代里面，除了自己的亲兄妹之外，他们可以这样。所以他说，但愿你像我的兄弟，他说但愿所罗门就像他的兄自己的兄弟一样，他可以什么，在外面看见他的时候就可以吻他，你看见吗？连接吻，爱人接吻都不能够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公开的，所以怎么？所以就是当我们看回刚才第七章的时候，他说他把他带到外面欣赏那种风景的时候呢，他们都连在外面连接吻都不可以，都要很保守，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所以他说，我要引领你，领你到我母亲家里去，因为从小他就教导我，我要给你喝香酒。他母亲叫他什么，他说他的左手托住我的头，他的右手抱住，这个他是形容他的妈妈。所以他希望他把他带到母亲家里去的时候，他希望呢，他就像当时他在母亲的怀抱一样。所以现在他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希望他的爱人能够这样的抱住他，托着他的手，他的右手也抱住我。所以第八章开始就讲到说什么，就知道你指的说话。所以当时除了跟家人可以在公开场合亲密外呢，与其他人包括丈夫在内都是不恰当的，在当时那个社会，所以他说巴不得所罗门王是他的弟弟，可以在外头遇见他的时候就跟他亲嘴，而不会给人家非议，代表双方女方对男方的痴情。所以这时候女孩子采取主动，然后他想带到他母亲的家学习一下当年他母亲叫他恋爱的故事，怎么抱住他等等，所以都是他说左手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都是身体的接触，所以当时喝了四流制的香酒呢，大家便陶醉在爱河中。所以两个人在享受这种欢愉当中的时候呢，他希望没有人来打扰他两个人温馨的时刻。那这时候在哪里？这就是当时在这个园中，苏纳米女孩子把这个男的带到那个园中，在那个郊外的时候呢的一种的所抒发的那一种的情怀。那接下来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恳求你不要惊动他，不要挑起他爱情，等他自发嘛。他就喝了那个酒的时候呢，男的就昏昏欲睡，那么谁可以叫醒他？没有人可以叫醒他，耶路撒冷众女子。所以他说不要惊动他，所以谁可以叫醒他呢？只有苏拉密这个女孩子。所以他说从旷野上来靠在他爱人身边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唤醒了你，在那里的母亲怀了你，在那里生育你的为你受生产的痛苦。这边在讲什么？所以开头是在问，因为见到男女二人在郊野漫步上来，这些旁观者就是耶路撒冷女孩子问苏拉密说依偎的男人是谁，这句话就带下他对爱情的回答， 也就是雅各的高潮，这是接下来第八章里面在结束之前所要提到的这一个、哦、他说什么呢、哦、一直叫人不要叫醒他所亲爱的，唯独只有他可以叫醒他自己的爱人、哦、然后他提到是什么呢、哦、生产的受生产的痛苦，就是说那一次妈妈生他的时候是谁，就是这个所罗门，当他的母亲在王后生他的时候感受的爱，第一个是从母亲而来，那现在的第一次他的爱呢，就是从苏拉密这个女子而来，所以这个爱是很坚强，不会被时间淹没的、哦、不会遭遇患难破坏，也不能用任何财产来换取这个爱情、哦、就跟他讲，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惊动他，他喝了酒之后呢，就在那边安息躺卧，不要去惊动他，给他释放、哦、那靠在他身旁的人是谁呢，其实就是这个男的，他经历到什么，第一开始的时候呢，生产的时候是从母爱而来，接下来在这样的婚礼的啊，在这样的一种的谈恋爱当中，是从女方来给他的那一种的爱啊，所以他说什么，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把我带在你的臂上如接应，因为爱情像死亡一般的什么坚强，妒忌如阴间一般的坚稳，他的烈焰是火的烈焰，是非常猛烈的火焰，所以爱情重水不能熄灭，洪流不能淹没啊！这首是我们雅歌常唱的、哦、那如果有人拿自己家里所有的财产去换爱情，就必被藐视，所以这边就提到呢，这种爱要永远的存在心间，就好像打了一个印一样、哦、所以上帝爱了我们，那上帝用怎么样打为我们打印，用什么，圣灵呀，当罗马书五章八就讲，当我们信的时候呢，圣灵就什么，神用印记印了我们，就是圣灵、哦、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印记，这是上帝的爱，而且它存在我们里面是永远，圣灵是不会离开的、哦、所以呢、哦、这里提到夫妻之爱，那么不能熄灭，如果有人拿自己家里所有的换取爱情，就必被藐视，所以呢，他是说这里提到夫妻之爱呢，不能够容让第三者介入的，如果丈夫有外遇，太太当然会什么妒忌记恨，我们属于神、啊、如果有人拜偶像爱世界多也爱神，神的爱也会什么忌邪，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什么忌邪的神，名为什么忌邪神，所以神也会这种 jealous、啊、因为上帝说他要以色列人对他的爱是很专业的爱，而不能够以色列人又同时爱上帝又去什么拜偶像，所以神是什么忌邪的上帝、哦、那么呢，这个是雅各书里面的最高潮的地方，第八第九第十节、啊、这边就看了，在整个雅各书里面就看见说，你怎么知道苏拉密女孩子是一位很纯洁的女孩子、啊、现在哥哥讲话，哥哥成为发言人，这边就讲我们有一个小妹妹，谁呢，就是苏拉密这女孩子，她哥哥讲话，他的两乳还未发育完全，当时他少女的时候，他有人来提亲的时候，我们当怎样办理，他说如果他是墙，我们就要在他上面建造营塔，他如果是门，我们就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什么意思，讲到他的小命，如果他是墙，我们就要在他上面什么建造营塔，如果他是门，我们就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所以哥哥要保护这个妹妹、哦、让这个女孩子纯真能够出嫁，看见吗，所以这个小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哥哥就讲话，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妹妹，那她是怎样的一个、啊、什么是墙，什么是门，这边说什么、啊、他所讲的话，他说如果他是墙，意思好像墙一样什么抗拒性的诱惑，墙是做什么保护，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免得外人来攻击他们，他们要建造这个城墙，城墙就是保护的意思，所以做哥哥的是什么呢，哥哥要保守他，保护他，免得他好像抗拒外面来的一种的诱惑，然后在上面什么，在墙的城上面呢，建造营塔，就是帮助他什么成长、哦、帮助他成长，那如果是门表示什么，门是容易开放的，就是表示如果她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少女的话呢，哥哥们就要很小心用香柏木板什么来维护她，表示对她什么加强保护，免得人闯进来，看见吗，所以这个的墙这个塔就有这样的一个仪式，那接下来呢， 哥哥讲完了之后呢，那么苏拉米女孩子自己就要把她的立场讲了出来。我是强吗？我是猛。我是强还是我是猛？你们觉得呢？强。哪里知道？怎么知道苏拉米女孩子是强而不是猛？她不随便开放自己，她用自己用什么？自己是强，把自己维护，免得受各样的什么性的诱惑、抗拒等等。你怎么知道啊？猜的。前面是不是讲没有啊？哪里有啊？这是这个整卷书的高潮。他怎么讲自己是强而不是猛？接下来这一节第四节，我是强。谁讲的？苏拉密尼还是？我不是猛。他说我是强，我的两乳像其上的塔。他在这个墙里面，他在上面什么来建造？所以那一种的高超，那一种的贞洁，那一种的圣洁，他在上面来建造。但我在他的眼中像寻的安乐人，是他用这种来形容。所以他把自己完全摆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是一个很圣洁的一种的姿态呢，来献给所罗门，献给所罗门。所以接下来他对哥哥们说什么？他所罗门在巴黎哈门有个葡萄园，他把这葡萄园租给看守的人，个人要为葡萄园所得的果子付11400舍克勒。那我自己的葡萄却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1400舍克勒归给你，2280克归给那些看守果子的人。什么意思？他是说，因为他是强，他洁身自爱，这边就讲他自己宣告自己是强，不与别人乱来，他保持他的贞洁，一直到成熟，许配给自己的丈夫，令丈夫满足，他完全把他自己献上。所以他是什么？他的爱情呢，是财富比不上的。所以有人要用钱来换取爱情，前面所讲爱情是重水不能够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有人要用家产来换爱情都不能。为什么呢？他说当时看守葡萄园呢，每一个租户可以赚取200舍克勒银子，而苏拉密他自己有自己的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这是哥哥派他去看守的，看他看守的，这个葡萄园是用1000舍克勒银子租出去啊，葡萄园，但他不会出租给这个所罗门。他说这些归你自己吧，意思他的葡萄园可以归给所罗门，而所罗门要付给200克勒给苏拉密的这些的哥哥，就是看守国子的这里，来感谢他昔日照顾这个少女。因为他哥哥们说他从小两乳还未成长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用墙用门来围住他，保护他，看见吗？所以这个女孩子的一个高超就在这边。然后最后呢，他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就讲到女孩子对他讲，他说我的同伴都在细听你的声音，愿你使我也听见。最后他说我的良人啊，愿你快来上林恩或小路，在香草上上。但是最后是所罗门的说话，希望听到妻子的声音啊，最后也是苏拉密女的说话，希望丈夫什么快快的来到，就结束了这个雅各书。所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为什么到最后也是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老约翰也讲，主啊，我们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所以在这种的里面等候，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雅各书会成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所读的一卷很重要的，除了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也讲到呢上帝给他们许多的应许，也包括呢耶稣基督的这个再来，他们盼望等候的弥赛亚的再来，是这个，就结束了这个雅各书。所以雅各书带来了什么信息？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如果你看两人的爱情的话，对讲到爱的渴望，讲还有讲到爱的言语跟行动，用了许许多多的描述。那如果讲到上帝跟选民的爱情，上帝跟以色列呢？跟我们真理是讲到丈夫对选民的一种的专一，基督爱教会，教会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我们对妻，我们是妻子对上帝如何，我们有没有顺服？那也看今天新约的教会里面，基督跟教会的爱情，那以弗所书就特别用这方面来表示。所以基督是新郎，为教会什么舍己？那心腹如何对基督呢？我们要完全的顺服。那这是雅各书里面所带出来的。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爱情观里面来看，里面有很宝贵的功课，让做男的做女的有很多学习的功课。 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里面看，看见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跟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都有这方面。那雅各书带来什么重要的信息？第一，真正的信仰好像爱情一样，需要用真实的心来响应，所以上帝也要我们回应他的爱。那如果只是所罗门对这个苏拉米女子那一种的爱的那一种，那如果这个女的没有反应的话，那么今天没有这个雅各书。你就看见他整首诗歌里面吗？来表现在这五首诗歌里面，互相倾诉一种爱情的诗歌。那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民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上帝的这个爱。第二方面呢，也告诉我们要爱上帝，要奉献最好的给他。所以苏拉密女子说什么？我已经预备好了，将最好的要奉献给他。不单是他的这些，更是说他把自己最完全最美的献上给他，是很纯洁很纯真的。所以各种佳美的果子，无论新的旧的，都为自己珍藏着，要送给他最好的一个人。所以他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有没有将好的奉献给上帝？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所以上帝要求我们什么东西呢？他说什么？千千万万的牛羊脂油上帝都不要，上帝要的是什么？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所以上帝只求一件事，要我们有敬畏的心，好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将最好的来献上给她的爱人。那给我们什么反省的东西呢？就是神所赏赐的恩典跟我们永生当中最基本的权利和福利。为什么上帝本身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三位一体上帝之间的爱，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然后圣灵又爱圣子，然后圣子又爱圣父，圣子爱圣灵，三位一体的那一种的爱，的那一种的和谐的爱，就是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那么雅各书最后还要告诉我们，从这八章里面我们也找到一些要我们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什么东西呢？那我们看第一方面呢，第一谈爱情，第一他谈恋爱，所以人类是从婚姻开始的。所以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神是说亚当说什么？这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神为他造一个伴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婚姻就是从上帝所赐福，人类一开始就有这个婚姻，所以上帝就给亚当夏娃，跟亚当就造了夏娃给他，然后上帝所赐福，他说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他们成为一体。然后结束的时候呢，启示录19章讲到羔羊婚姻也来做总结，所以一个开始一个结束都讲到这个婚姻都是上帝所赐福的。等耶稣开始的时候呢，出来传道的时候呢，第一个的神迹就是水变酒的神迹。所以如果没有雅各，我们不会体会夫妻的爱，也不会体会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的谈爱情。所以我们常讲的人类五伦当中，五伦是什么？这是讲到什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情。但最重要的是夫妻有别，指丈夫要遵循作为丈夫的伦理规范，妻子要遵循作为妻子的伦理规范。因为丈夫和妻子的义务不同，所以叫做什么？有别。但是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也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第二方面呢，我们千万要记住什么东西？第一，因为是绝世配。为什么讲绝世配？好不容易碰在一起，甚至将来要进入婚姻，你要珍惜他。所以他说因为我黑就轻看我，因为太阳把我晒黑了。但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是说就是说你就是变成我是你骨中的骨，是你肉中的肉一样，因为好不容易碰在一起，所以上帝把两个人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把两个人凑在一起。当凑在一起的时候呢，把他们进入到一种婚姻的里面，所以圣经说二人要离开父母，二人要成为一体，在这样里面，所以我们要珍惜这种的夫妻的这种的关系。那第二呢，你要遵守什么婚约？要爱人如己。结婚之后呢，谁是你的领袖？圣经里面只有两种，一种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上帝，然后第二呢，要爱你的谁？你的灵舍。谁是你的灵舍？每个人都有灵舍吗？有吗？呀，你跟神之外呢，其他的都是你的灵舍。哦，呀，哦，先灵舍。 所以即使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孤儿死了父母亲的，没有兄弟姐妹的，谁是他们的邻舍？就是真正就是他们的邻舍，就要照顾这样的一个孤儿。所以上帝说他是孤儿寡妇的上帝。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呢？结了婚之后，你旁边呢跟你睡的那个人就是你的邻舍，就是一生一世跟你在一起的。所以他是说什么？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好像印记印在里面，把我带在你的臂上，如什么落的那个印一样，把那个印。所以他说爱情就是这样，很坚固的，很坚固的。所以一个，所以要遵守这个婚约，我们不可以轻看，因为婚姻是上帝所赐福的，没有人能够把他们分开，除了死亡之外，这个，所以要遵守这个婚约。然后呢，里面有提到的吗？记得小狐狸，他说什么呢？要为我们捉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所以即使这样的一个婚姻里面，会有这小狐狸出现吗？会，第三者，说爱情是有妒忌的。那现在我们不单是讲到说不是有第三者，有时候还有什么成为第三者，会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小狐狸。今天夫妻很少讲话，为什么？谁是你的狐狸？手机，对不对？手机又是你的小狐狸，电视是你的小狐狸，其他东西成为小狐狸，变成两者之间沟通里面已经有第三者的进来。这第三者不是讲到人而已，还有就是这些你的手机啦，你的韩剧啦，你的什么东西啦，你的欧巴啦，你什么都这些东西进来，就成为什么两个人关系之间的这个第三者。所以要什么？要我们捉拿这个狐狸，你要小心，因为它正在毁坏。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关系不好，会毁坏，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狐狸，这个第三者进入到我们当中。所以可以是科技造成这种的拦阻，也有可能是人为方面所造成的拦阻。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你要留心，你要注意这方面。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他说要不要忘记，奥古斯丁告诉我们，神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什么？忘了自己。所以他自己什么？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是什么？道成肉身，降生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忘记了他是什么圣子的身份。神的爱爱到忘了自己。那我们呢？我们自己，我们却爱自己，爱到什么？最后把神忘掉。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来找神。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要懂得珍惜，因为爱是从神而来。那这次是前天的时候看到的一个 video， 刚在 Facebook 里面传，结婚的79岁的一对夫妻，他们整百岁的，但是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很长久，他们就是这样长久的这样的一种的爱的关系，他们还是在那边非常。所以他说求你把我放在心上如这个印记。所以最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个雅各书，有什么回应？有什么要分享？然后你从当中你学到什么功课吗？
为什么这边讲要一夫一妻嘛，就没有第三者？那为什么以前旧约的人是第三者？有很多老婆。
旧约的人，神许可当时说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第三者。不过，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三者都有许多问题，对不对？对。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时候，萨拉就做什么？哇，就说我把这使女给你了，有没有这样的？啊，整个圣经里面看见他们没有求问上帝，对不对？所以萨拉就自作主张给了他，而剩下什么？以实玛利。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中东战争？今天为什么有恐怖分子等等这些？所以最后呢，我们以后到天家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萨拉讲。为什么你自作主张，对吗？变成这个是一个世纪之战，世纪之战，对自己。所以很多这些，那你看刚才讲的雅各、利亚跟拉结，对不对？所以两个姐妹都在那边相争，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些都是因为巴巴拉班的缘故，看见吗？所以很多其实是不是上帝所许可的，上帝还是在很坚持，就是一夫一妻制。但很多时候他们就是，那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最后也就是这样， 就因为爱了太多太多年，后宫有三千，除了不但如此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就造成这样的。最后呢，这些圣经就形容说，这些嫔妃就引诱他的心，使他什么离开神。所以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最后会毁在自己的智慧的里面，哦，就是这样。所以整个国接下来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见很多圣经不是神就是不是神所定下来的，神所定下来是一夫一妻制，哦，二人成为。所以神，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神的能力可以造多人，为什么神不造多人只造一人，就是造了这个谁，夏娃，从亚当的肋骨里面拿一根骨造出来。所以马拉基书就是这被当时他们把这些妻子就休掉，然后他们要娶，所以另外再娶，哦，所以当他们回归之后呢，发觉到他们重建这样的时候，有些很多是寡妇，那有些女孩子没有人照顾，那这些男的就趁着机会说，哇，哦，就这些，所以我把我的以前的妻子休掉，那我可以重新再娶，那这是神不许可。所以神透过马拉基先出责备他们，神的能力可以造多人，神为什么不为亚当造多几个女人，可以吗？为了使他生养众多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只造一个夏娃，啊，因为神要的人是得什么敬虔的后代，看见吗？但是人用自己的方法，神说既然这样神许可，但是会造成许多很多家庭里面破坏呢家庭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等等呀。因为在一个之外你不能够再把那个爱再分出去，就是神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什么，神是祭邪神，所以神说除了耶和华独一的上帝之外你不可以拜偶像，因为神本身也是什么祭邪的上帝。所以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这一种的观念，所以并不表示说神可以，神许可人用自由的意志，所以神许可人，但是许可之后呢，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你要付上那个代价。所以你看见很多很多从旧约里面的那些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的问题。乱伦啊，对，我们从这个，从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以前他们许可这样，就是说在就业的时候，那就业的时候这个东西神许可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后代，没有后代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女孩子是不能够承受产业，那为了要为哥哥留那个名分留那个产业呢，做弟弟的必须要尽那个责任，哦，当时是这样，哦，这样啊。不过有另外一个条例，当你看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叫做什么脱鞋之家，啊，什么叫脱鞋之家，就是波阿斯跟那个谁的时候，他讲波阿斯说其实在我上面还有一位亲戚比我更大，他要尽什么就责任把他娶过来，因为路德的丈夫死了，他要尽这个责任，那如果他不要的话呢，他要脱那个鞋，明白吗？那女孩子就要脱脱在那个男的脸上啊，这个就叫什么脱鞋之家。所以上帝有放这个条例，所以不一定 force 你说你一定要娶这个嫂嫂成为你的太太，你看见吗？啊，那就叫脱鞋之家，有定下这样的一个条例，所以它不是一个定规说一定要啊，你可以不尽这个责任啊，哦，只是人家一看到就把它称作我脱鞋之家，因为他不尽他的责任来为他的哥哥的这个产业留后，就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在地上的，所以耶稣说对他们讲将来在天上，因为撒都该人不信死人复活这事情，他说以后到天上那到底这个人是谁的太太，耶稣说天上不嫁也不娶，看见吗？所以这是当时的社会的情况，这些呀，还有吗？其他的问题？什么问题？你看师兄你讲什么？不，认识，你认识他，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那一种的那种的亲密关系呀，哦，哦，怎么看到人来，啊，我们身体变已经变化了，所以不要用现在的那种去想以后的那种，身体已经变化了呀，哦，是认识，但是好像他没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好像说哦这个不是以前我的爸爸就什么，我不懂那个，我要我们身体就已经是改变了，最后问上帝啦，呵呵，主要是我们改变了的那一种。 样，所以就再也没有那种天上也没有嫁娶，也没有这些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观，很奥秘的一个这样。什么问题吗？没有呀。所以最后的是说啊，雅各书告诉我们，所以对姐妹的话，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童真，我们的圣洁。所以好像最后他讲的对自己的宣告，我是墙，我不是那种门，可以随随便便打开而让外人进来。所以他会为自己来保护。哦，所以刚啊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这个啊第六章的时候，所以他不随随便便在人的面前也跳舞，没有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不把这整个身体随随便便给人家看，所以他都有自己保留，以致保留到他什么？到最好的时候呢，他给他自己的这个丈夫。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种保留。特别在今天在这种很性很开放的时候呢，我们更要小心守住我们的圣洁。那对弟兄来讲呢，那我们也是一样，那还没结婚的，那我们也自己要守住圣洁，我们也要，我们也要。那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试探引诱当中，那我们更要也是小心。那雅各书里面有给我们，不单是从你的方面，从男的方面，因为女子对男子也有那个欣赏，也是看见男人的气质，因为他不是单单形容女孩子的身体的美，他也有形容到说你的对男的那一种的形容，也有那一种。所以相同的呢，我们也有那一种的气质，我们有那一种的圣洁观，也在我们身上非常的重要。所以都是双方面的，因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所以我们都要持守着。那么对于已经结婚的人，我们更要持守的婚姻关系，就是说因为圣经所灌输的是一夫一妻制，那更重要的呢，我们不能够允许第三者小狐狸传进来。所以小狐狸有很多种，今天不单是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么更重要的更是其他的事情会影响到夫妻的关系，我们都要很小心，不单是影响我们，也耶稣用夫妻关系比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也有可能你的手机你的等等韩剧等等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就会这样，因为你已经让这个狐狸传进来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是在雅各书里面有给我们许多属灵宝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雅各书，谢谢各位。那我们下礼拜开始就新约加拉太书，可以的话把加拉太书五章一次过把它读完。那我们会把第一次开始的导论会跟你们介绍那个背景，那之后我们一章一章里面去看，有许多很宝贵的一个教训，为什么加拉太书非常这样的重要，好吗？ OK，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会把这个雅各书的 PowerPoint 发给你们，那你们可以再回味。我们请梁丽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